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啊，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往事如风》。我们今天邀请来的嘉宾是我的朋友 Logan。Logan， 你做一个大概的自我介绍吧。
嘿，大家好。我是 Logan Sperry 朋友，现在西雅图，做software engineering 相关的东西，同时也在做房产的 agent。大家有什么卖房的需要，可以联系 Sperry， 对，联系我。
OK， 那对，可以你顺便可以帮自己做一下广告，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 ，Logan 是不会坑大家的。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第一个主题吧，就是我想罗哥你应该也有了解到，就是最近网上炒的这个样子，就是那个 Congress 这边现在应该是已经投票通过了吧，就是他们要把那个 TikTok 整个在美国这边 ban 这件事情，你有了解吗？
啊，是也有所耳闻，就前一周左右吧，今天左右，就主要是 House 里面过了一个 bill。
对，而且我在网上看的话，这个东西感觉其实已经闹了挺久的。然后我看过他们之前有当时有采访，应该也不算采访吧，就是在那个当时问那个 TikTok 的那个 CEO， 就是不断的问他你是中国吗？他说不，我是新加坡人。你说中文吗？我说中文，那你就是中国人。然后就会一直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就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想把 TikTok 从美国ban掉？
就首先他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先看回顾一下这个 TikTok， 目前这个是他在2022年的时候已经过了一个法案了，那个就是在 government device 是不可以下载任何TikTok 的这个 app 的，那是2011年和2012年就已经过了这个一个法案，这是第一步。然后在之前呢，之前上一届政府 Trump 那届政府的时候， Trump 本来打算用行政命令来直接去禁掉 TikTok， 但是他这个因为牵扯到可能会有违宪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这个原因，所以说不了了之了。那个 Trump 的最后一年吧，任期最后一年。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说的2012年国会过了一款，就是在所有的政府机构的设备里面是不可以有 TikTok 的。然后今年呢，就是从其实是国会是在众议院，它在一个基本是一个什么商务委员会吧，我具体的名字我记不清，就是商贸委员会他们起草的这么一个法案，然后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先通过，是50-0，就是通过，然后就交给全体众议院投票，然后大概是在。上周10几号那天，就是众议院也是压倒性多数，过了这个法案。这个法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内容来讲，并不是说一定要把 TikTok 完全 ban 掉。他们这个按文字来讲，就是给 TikTok 两条路嘛，一是完全和母公司 ByteDance 资产剥离，如果这180天内好像，如果没有在限期内完成的话。那就是会把 TikTok 就是在全美的各个 app， 如果什么 Apple 啊，还有 Google 这种各个 app 上就不可以进行下载，那就用户就没有办法进行更新，然后基本上就没有任何的技术支持了。但是当前用户你还可以使用，如果你现在已经在你的 device 里面有 TikTok 这个 app 的话，还可以使用，并不会要不不并不会 block 你去 connect 那个到 TikTok 那个它那个 server， 它还是可以使用了，但是不可以就是 TikTok 就没有任何的。upgrade 啊，补丁啊，什么包括就不会再新的下载跟 TikTok 相关的东西了，这个是这个法案在众议院的版本，现在是因为众议院已经过了，所以是在提交参议院，但参议院目前还没有排到日程，据我所知，最新的进展是参议院还并没有 有一个 schedule， 就哦，我们什么时候要去表决啊，或者说怎么样？还目前还没有这么一个安排。对，这个是 TikTok 法案的背景。那为什么要禁掉这个法案的话？我觉得这多重因素吧。首先，这个因为肯定是以美国为首的，你知道现在 TikTok 包括很多国家的政府机构都不可以下载 TikTok， 比如说印度、英国好像也是。都不可以在政府的机构里面去使用 TikTok 这个 app 软件。那么的原因就是你国家安全嘛，他们就是觉得 TikTok 你使用的话会对他们的 national security 有威胁，比如说他可能觉得 TikTok 他会收集大量的用户数据。尽管之前那个周受资他在国会听证的时候说 TikTok 会在至少在美国他是在把所有的用户数据都放在了美国的 data center 里面，但是国会并不很相信这一点，因为他的母公司是 Binance 啊，然后 Binance 好像是有一个叫黄金1%股权的这么一个股权和好像、啊、是中网投这么一个机构啊，就是说这个股权的话就是讲中网投它会在 TikTok 的董事会里面有一席董事，然后是有很大的在 TikTok 的很大的决定权，这是之一。当然更多的还是就是中美关系的不是很好，然后整个的美国国会的反华情绪非常的严重，就基本上逢中必反。
对，
基本上是。其实他们还说不能让比亚迪进入美国市场，或者不能让中国品牌的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因为觉得会被操控，就是有什么时候突然可以几百万辆车在美国同时就停下来了，就开不了了。
这个他们是真的这种相信会出现这种事情吗？还是就是说随便？
哎，这个我觉得有点夸大其词的嫌疑，但是他之所以这么夸大其词的原因还是因为首先一点，今年大选年，这个东西肯定是很正常的，是把这些事情拿出来炒，这是也是很正常的，就是为了一些吸引眼球拉选票。也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以理解的。一大选年的话，基本上在中国话题目前来讲的话，一个是俄乌战争，一个就是整个中国的话题都会是比较热门的吧。一个美国大选年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突然在今年又突然蹦出来，去年就没有。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有一个小花絮，就是其实在美国的众议院里面，在 Trump 任期的时候，他主要是共和党的议员们，他有一个叫一个美国中国问题小组的 China House 在众议院里面。然后因为那时候共和党在美国众议院是少数党，他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少数党他的有一些投票他没有过，没有办法很快过，但是在现在共和党是多数党。在众议院，所以说他把那个之前那个 China House 给他 upgrade 到了一个就是基本上叫中美战略竞争委员会，对，然后这个 TikTok 法案是据我所知，我也是道听途说，不能完全确定，是这个法案最开始的始作俑者其实是这个中美战略竞争委员会，但是他们那个委员会的话，他没有办法有这个整个提案权。所以他把这个法案交给了刚才说那个什么美国什么商务那个在中间那个商务委员会商贸委员会，然后由他在他那个委员会里进行5-0的一个小规模投票，然后因为是一致通过，就是共识决，所以就直接就跳到了众议院的整个全众议院去投票啊。然后很有意思是，有一个众议员就是基本上是 TikTok get banned 法案那个 leader， 这个他一直在立这个法案的叫 Mike Gallagher， 他今天辞职了，对，他是共和党的，对，就在这个 leader 突然自己就辞职了， 他并不是因为这个这个法案啊，他可能是就是做一个去一个好像是一个私募基金了啊，他就是、
okay.
对对，就那个就是一个叫 Mike Gallagher 的一个人，就是他是基本上就是他也就是那个中美经战略竞争委员会的啊，对，他也是今年就突然辞职掉了，比较有意思。嗯，但 anyway 不管怎么说，这个 TikTok 东西一直是中美的战略竞争这个大背景下的一个产物吧。其实更多的还是，其实就是因为 TikTok 它其实它目前估值差不多1000多亿美元，不到2000多亿，不到2000亿美元。我认为其实并不是为了这点钱，这点钱你像前几大科技巨头那都10倍、10几倍的超过他的市值，不是为了这钱，更多的还是因为 TikTok 在创造了一个比较有悖于传统媒体的这么一个话语平台。你比如说之前以色列和这个哈马斯在那个冲突的时候，就在 TikTok 平台里面就产生了特别多的亲哈马斯反以色列的这些小视频。
嗯，
一些言论啊，和一些视频啊，比如说就是以色列会，比如说可能会伤到哈马斯那个巴勒斯坦平民的这些视频，这些东西其实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是并不被很常有会报道，因为美国主流媒体基本上一致是听以色列的，包括美国的国会啊，政府一致听以色列。这个媒体的话语权很重要，但是。传统媒体不报道，但 TikTok 这个平台出来以后，它就会有很多这种用舆论的引导吧。同时这样的话会对美国他也会觉得很有比较紧张的时候，因为今年正好大选年，他会怕 TikTok 会被就是美国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会散布一些对美国大选的一些，就被他怕美国大选会被操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就是跟你说，传统媒体的这个话语权，他感觉受到了很大的威胁。这样呢，他因为传统媒体就是基本上是美国各大那种传统的财团控制的，他觉得自己媒体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或者一个他掌控整个社会舆论的一个工具吧。我觉得之前这个有一个美国很著名的主持人的 Fox 就那个电台主持人 Tucker， 他不是辞职了嘛？他在辞职的时候就说，美国现在的整个的新闻自由、新闻媒体就被传统的那种大的财团所操控，很难有一种独立的、自由的声音被发出来。就算发出来，也会基本上会被掩盖掉，就被这种水军啊还是什么就被忽略掉。之前 Trump 也是这样，他你看他在 Twitter 中直接就被禁言了，然后他还没有办法，他还自己创了一个Trump 自己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平台去发声。
哦，对，他那个当时那个叫什么来着？
你是说 Trump 自己的那个？
我记得有这个东西。
对啊，对，我也不记得，会。
这还有人在用吗？我查一下，我来。
好像叫什么Truth Social 那种，对对对，基本上就是 Truth 那些，对，他不知道，创办支持的肯定在用，但是他之所以创办这些东西的话，很大原因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这川普一直在说嘛，各个传统媒体都很讨厌他，就各种报道创办的基本上全是负面的，反正不能全是负面的，绝大部分都是负面消息。他对自己的他，而且他觉得自己都是各种，他说 fake news， 各种说 fake news， 他就觉得自己的各种言论被曲解，因为这种，但是这种曲解的话没有办法，这些都是传统媒体所控制的，所以但是 TikTok 有这个平台呢，就会它不受传统媒体控制，全是自媒体，然后大家也会说可能啊 YouTube 啊什么也是自媒体，但 TikTok 它这种区别就是它的快啊。他就随时几十秒一个小视频，可能说几句话或者拍一些东西直接就发到网上，而且他的月活量非常多，对，新客基本上月活量。
我了解那个叫什么Instagram 下面的 thread 其实也是很类似的。
对，就是也是为了给个给做竞争吧，但是 TikTok 它整个的平台来讲的话影响力很大。
嗯，
而且更重要的还是就是它这个并不是美国公司，要是如果是美国公司，你 Instagram 是 Meta 旗下， Meta 的大股东也是美国，也是可以 可以有传统财政控制，但是 TikTok 完全不是啊，尤其它还有那个1%的黄金股权，就是说感觉美国政府
很有意思是，其实特朗普现在是他现在的个人的现在好像说的是，他现在公开说的是他并不支持这个 TikTok ban， 因为他觉得这个 TikTok ban 的话，反倒会给他认为的 evil 的公司 Meta power。
对，他这个呢，那但是最开始的要说要 ban TikTok 的就是 Trump， 他在任期最后一年，他说要怎么办的，因为他之前可能自己的什么。竞选的活动可能被 TikTok 那些玩过，就是类似就是 TikTok 会号召各种人去补那个买他那个票或者预定他那个票，然后预定了以后不出席，所以说他那个整个竞选集会就基本就没有什么人，就他就觉得 TikTok 会有这样做，他就觉得这个不好，对他不利，然后所以说他就要把他这个禁掉。但是现在呢，我怎么说呢，这个我一方面原因还是有可能也是他想拉一下年轻的选票吧，因为年轻人大部分来讲的话，也不是很 care 你TikTok背后到底是谁动这个公司啊，同时他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年轻人很喜欢玩 TikTok， 同时也有很多人在 TikTok 上面做那个电商，就做一些直播卖带货什么东西的，就是他一是为了拉一些选票，二也是让自己的这个立场和整个的拜登这个政府要区分开，这样要比较鲜明。第二点，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也认识到自己被在传统媒体这个平台上自己很难做到被说好话，就很苦。所有的媒体只要一报道他，就是基本都是负面，基本都是负面消息。
对，
所以他这个也是深受其害吧。所以说他觉得倒不如。特立独行一下，就是让自己有一个更新的一个观点，这样大家还能吸引眼球。但是他目前来讲，其实他也知道，他现在又没有是总统，对吧？他其实他说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他在共和党里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他很难影响到这些 lawmaker， 这些senator 还有这 congressman， 他是说的话。很难影响到他们的决定，我觉得川普的目前来讲的话，但是要正总统投票的话，肯定还会支持他。但是他觉得他现在就是说这些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伤害对自己，所以说就只能加分，肯定不会减分，所以说就没有就无所谓。就说一说。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那你就是，那你觉得话，这个后期会怎么发展呢？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TikTok 那边的话，他们是就是宁可退市，也不愿意卖给任何美国公司的。所以那你觉得就是 TikTok 会？就往后面发展下去，你觉得会就真的退出美国市场吗？
这个挺有意思。其实其实就会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来去 TikTok 可以去做的事情。你比如最简单也半开玩笑的说，因为这个法案首先它有一点有违宪嫌疑的，就是说它点名道姓的去说一个公司，就说 TikTok 和 Binance 点名道姓来说，因为这个法律你要立法要有普适性。你不能说我就是为单独的某一个东西来去立一个法，你可以行政命令可以单独的针对某一个群体或者某一个公司，但是你不会通过一个法案，你这么做一个法案的话， 这个这样的话就是感觉并不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说只是针对 TikTok 的话，白纸黑字写的就是 ByteDance 和 TikTok 这些名字在这个法案里面，最简单开玩笑说，那 TikTok 就改名成 TalkTik 就可以了，那我你就进不了 TikTok 没有了，我现在变成 TalkTik 了，你怎么还进我？对啊，我变改名了。就半开玩笑说，那这样就可以就跳过这个，就可以绕过这个法案，因为已经 TikTok 公司不存在了，改名了，你这而且你这个法案里没有，对啊，就等于如果参议院过了以后，那你就改了名，那重新再来一遍，你干了我再改一次，
就
开玩笑，你不再改，对啊，把 TikTok 改成 TalkTik
啊，
改名了，你这个法案就不适用了，因为我现在不叫 TikTok 了，你的白纸黑字写的 TikTok 要办 TikTok 又没有说要办 TalkTik。一样的东西，你改名一下嘛，而且什么东西都不变，就把名字把字母变一下，让你再怎么样，你再重新再来一个法案，那我再改回来，或者是我再改个别的，就是开玩笑了。但是就是你要是这么白纸黑字针对某一个公司这个名字的话，那就跟他玩这种小 trick 呗，这半开玩笑的说，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还有我也看过一些文章写 TikTok 还可以跟ByteDance进行拆分上市，就是说。ByteDance 依然是 TikTok 的母公司，但是 TikTok 自己单独在美国上市， ByteDance 不上市， TikTok 自己单独上市，这样的话 TikTok 会接受美国证监会的一些监管，它的财报啊什么的也都是透明了，这样呢这个并没有直接解决掉 TikTok 是和 ByteDance 母公司的这么一个裙带关系，但是至少可以让 TikTok 更加透明化，就是可以某种程度的会去缓解国会对 TikTok 的一些疑虑。这个有些例子我因为我不是财经方面专业，但是我所知道是也有这方面的例子的话，只是之前比如说VMware 它就是被戴尔收购了嘛，但是戴尔虽然是一个 private company， 它戴尔并没有上市，戴尔是个 private company， 但是VMware 还它之前是个上市公司，它是个 public company， 但是它被收购了之后 ，VMware 并没有下市，它还是以它自己的 branding VMware 在那个股还是有这股牌在，所以说这个并这种拆分上市是技术细节上是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有很多的技术细节需要操作，这呢这我也不是这专业的，但是我只是提供我认识的一个信息是这样，这第二种。第三个就是可以解决方案的，就是 TikTok 就走法律途径，就一直就是如果说参议院过了，拜登也签字了，那 TikTok 就可以在联邦法院的级别去起诉，就上诉觉得这个法案违宪，就说违背了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其中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美国政府和国会。美国国会不可以通过任何的法案去剥夺公民的自由表达权、出版自由和什么游行自由、言论自由，这是美国的第一修正案的那基本内容，就政府和国会不可以推动任何的法案去剥夺美国公民的美国公民的这种自由。那你提靠如果他就可以就说。哦，你这个法案就是违背了第一修正案，因为 TikTok 的在这个平台上，他们所有人的发声，抛一些视频什么的，都是在表是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你这样的话，就是会侵害到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因为咱没有办法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自由的发声了。他会一直从最低级的一个联邦行为法一直打到最高那个最高法院去，这个会要很长时间。那他可以还可以申请一个美国在那个联邦法院申请一个这种一个暂停执行的一个命令 order， 不一定能够批准，但是他可以去尝试去 request， 就像当年 Trump 他也是他有一个行政命令，就是好像说就不许某特定几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嘛，当时就直接被检察官起诉了，在一个federal court， 然后就直接就把他那个行政命令发了一个就是暂缓执行的一个这么一个法院令了， 的 court order， 然后接下来那个追诉也就不了了之了。TikTok 可以模仿，他不一定他那个法官会给同意发这么一个行政这么一个暂缓执行的命令，但他可以尝试，但他就是一直去做这个法律途径的尝试，一直可以打官司到最高法院，然后大法官来判定这个事情是不是违是不是有违宪啊。这是还有一种法律途径，最刚的就是实在不行那就没办法，因为中国的因为之前前两年中国大陆也是推行一个法律，就是 TikTok 它这个算法就是那种推荐算法是属于知识产权是不可以被出口的，或者不可以卖被卖掉了任何外国公司。那 TikTok ByteDance 是不可能卖掉 TikTok 的，基本上我其实它基本为零， ByteDance 是不可能出到就剥离 TikTok 的。所以说如果以上途径全都不好使不能成型的话，那就只能退市，那就只能就退掉退出北美市场。那退出北美市场基本加拿大可能会跟进，然后
对加拿大的话，其实政府那边是已经他们的政府 device 目前是已经不能下载TikTok 了。
对，包括英国也是，但是这两天我看了一些消息是澳大利亚政府倒是并没有，澳大利亚这个总理他目前他就说澳大利亚不会跟进美国，他觉得 TikTok 没有什么问题，包括一些东南亚马来西亚呀、什么印尼啊什么都觉得他不会这么快的去跟进美国政府去做的。那台湾也会，换台湾他们现在好像也要再做一个什么法案或者一个类似的行政规定，说要 ban 掉 TikTok。 现在台湾在政府的机构已经也是不能够用 TikTok 的这个 app 了，它可能会也跟进美国吧，我觉得就某一些国家会跟进，如果说真的这个事情在美国发生的话。但是更重要的是 TikTok 是美国北美是 TikTok 最重要的一个市场，它营收的大头还是在北美，如果它在北美办掉的话，对它的基本上营收啊包括全球的这个影响力啊也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还是要看这个事情的发展。但是就他会不会在大选前就会过这个法案不好说，
但我觉得这个法案其实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大选的一个就是 talk point。
对，大家会说这个事儿，肯定一直会说，但应该弄，但是对，所以说要是说的话，可能那 Trump 大家可能就会坚持他的观点，因为他前一段时间已经明确的表示不支持这个 ban TikTok。对，那他可能在跟 Biden 在辩论啊，或者说在他进行集会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说这一点。但是呢，他这个点倒却跟整个的共和党的党内的主流意见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是共和党的，是共和党推动的啊，但是他们共和党人主要是这个主要推手，但是 Trump 这个意见是跟共和党的意见相左，这就看不一定看他会调整自己的立场啊，或者说去让说服共和党整个去调整立场，我感觉有点难。那 Trump 如果在当时以后会调整自己对 TikTok 这个立场的话，那就有可能就会让人觉得你这个来回变，一个月变一次，这个感觉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为这个方式。所以不好说 TikTok 的这个反而现在就看会不会在大选之前通过的话，也还需要仔细观察，我要看主要是看参议院的动作了。如果其实还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些小的东西可以去看，这个就是立法机构是不是真心的想那么快的办掉 TikTok。 因为这年的时候，因为共和党这个法案到了参议院会审核，如果参议院你要说完全一字不差都同意共和党的这个众院这个版本的话，那就直接就送到拜登他签字了。如果参议院觉得有什么可以还有需要修改的话，他只要改一个字，共和党他就这个法案就要重新被放回众议院去重新表决，然后重新表决再放到参议院。如果说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有对参议院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的话，那参议院还要再审核，就是这么扯皮，一来 back and forth 就会拉扯很久时间。所以但是呢，这个呢热度还依然在， 因为大家的媒体会一直在，就还会有报道这个事情啊，就 TikTok 这个法案会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东西说明对这个 lawmakers 他们的有一部分的想法就是哦，我要保持热度，至少要知道我们在关注这个事情。那大众就看到了，你确实在关注这个事情，那大概就是只是在做一些技术性的调整，但是真正的实质呢，其实啥也没干。到后大选可能就后面就不有可能就不了了之，或者说就有一个妥协的方案出来，可能是挺好什么拆分上市啊这种。但是这都不好讲，看他是不是愿意在演戏吧，就是双引号那样的，他们在是不是演一下，让大家知道他们在这很关注这个事情，但是实质上可能没有任何的进展。或者还有一种方案，就是真的就是真心的很害怕 TikTok 这事，这个东西，觉得会 TikTok 会影响美国，因为美国有1.7亿的用户，他会觉得 TikTok 会很大程度的影响美国使用者的对这次大选的一些观点，这个投票的意愿或者投票的立场会有很大的影响的话，那他们觉得话，那就会比较就需要很快的办掉。但是你想，现在已经3月底了，他中参议院再弄一弄，他会给对啊，你也已经180天之内，那已经大选已经结束了，10月份大选，其实的话也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现在就会推动要办的话，你算个时间线也可以，再干的可以一直拖到180天，再退出美国市场。但是这样的话，整个的竞选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你要这么算一下的话，其实也不会，他这个就算禁令这个法案生效了 ，TikTok 该影响的还是会影响，至少是本次大选。所以的话，
那你就是，既然我们一直在说到大选，那你觉得你对今年大选怎么看？
今天大选，我觉得，对这个就可以联系到一起说。这个我感觉，现在我也没有水晶球，我也不能说谁的一定会当选。但是，你首先肯定还是拜登和 Trump 这两个之间进行选嘛。Trump 他就是势头一点不减，我觉得他很厉害的一点，他4年基本上没有发生。你可以看一下，从2020年到23年，这川普基本上很安静的状态，没什么他的新闻，基本上没有什么川普的新闻的。但是他一说他要重新出来，要继续选2024，他的声量立刻又恢复过去了，又立刻恢复回来，就是他这个还是很厉害，他是一个川普是一个魅力型的领导人，就是很多人不喜欢他，确实是，但是对喜欢他的来说，他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政治领袖，他的这个性非常鲜明，所以说对他基本上他的评价是两极化的，非常明显。现在关键就是 Trump 他要看怎么能让不喜欢他的人少一点，因为喜欢他的人基本上根本不用担心就是喜欢他的人会非常的喜欢他，就是狂热这种狂热式的支持。你最简单的例子就是3年不发生，在美国这种政坛，3年不发生，基本上就会被大家遗忘掉了。但他并没有，而且这几年一直对他有非常多不利的消息，各种检察官对他起诉啊，比如最近什么那煽动国会这个案，然后他进行什么要赔偿，他之前什么性侵案呀，还有什么其他的逃税啊，就全都是负面消息，全部没有任何，基本上是零给他任何的正面报道，在传统媒体上。但他说他要复出过来再选2024的时候，支持度还是这么高。目前来讲的话，基本上那民调川普的支持度是高于拜登的，就可以显而易见，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政治家。
OK，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川普要赢的话，基本上他是让他不用担心他的支持者了。他支持的时候会非常支持他，他需要担心的就是怎么能让他不能让讨厌他的人少讨厌他一些，就减少少讨厌他的人啊，就不用增他，对，就减少讨厌他的人，或者说他就攻击拜登，让支持拜登的人少一点就可以了。按他现在自己的基本盘稳，按他现在目前的基本上来说的话，他会赢的，按他目前的基本盘来讲的话，所以说他这样做的就是怎么让支持拜登的人少一些。 就公积金就可以了，他自己都不用太再去巩固自己的一些扩大自己的基本盘也很困难了。其实，因为讨厌他的人还是很讨厌，就是各种兰州基本上对创党来讲，不光对创，整个对共和党都是很讨厌的。嗯，对，这创他的赢要想要赢的话，基本要这么做。那拜登的话，这大家对他比较大的一个顾虑就是他是不是还是可以capable 的去履行这个总统的这么一个职能，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他整个的精神状态啊都会有一些怀疑，但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其实拜登这四年整体的政绩还是可以的，通胀打下来了，然后股市也还可以，也没有跌，基本上也是止跌回升的，各大科技公司的股票也都还不错，整个的股市表现也还可以，然后虽然加息加得很严重。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但是并没有对美国就业市场产生过很大的伤害。你看现在的美国的非农就业指数还是非常好，基本上是近几十年来的一个高点就业人数。所以说你要是怎么细看的话，其实它的经济领域表现并不差，通胀市场肯定是打下来了。对啊，美联储在维持如此高利率这么长时间的话，而且对就业市场还没有致命的伤害，对股市也没有致命的伤害，我可能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虽然理论来讲美联储是跟独立美国政府的，但是你选民不会这么就是基础这么
对
利润去看人的事情。对啊，而且经济是最重要的一点嘛。大家基本上，你老百姓他也不会去看一些其他的东西，而且对啊，经济很重要。那么拜登感觉经济要做的不错。那第二点就是外交政策，至少他的外交政策，我觉得会比前一届川普的时候强。川普当年的时候基本上是美国优先的这么一个基础，所以说基本上他在国际上，川普这个至少他这个人设，他这个人并不是很受欢迎。欧洲很多国家大家不是很喜欢他们这么一个行事做事风格，也不是很喜欢这个人，尤其是在最开始的时候。那拜登基本他上台之后就回归了美国之传统的就是巩固盟友这么一个路线了。你看美国他回归以后，这个对北约包括 Quad 就是日韩澳印这个印太战略感觉都做的团结盟友做的非常好，实际上比川普那个时期做的好很多。所以你要这么讲的话，他的外交上也不十分外交上也比之前有很大的进展。那其他的那个美国他可能会说的可能就是移民政策呀什么东西的，这些东西会影响更大的，很关注移民政策的人更影响更大，还是我觉得是一些红州的选民或者是一些摇摆州他们选民会有一部分人会关注这个事情，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会关注他的经济政策。
嗯，
他目前来讲，他的经济政策做的并不差，就从就业市场来讲，而且他一直在提高最低工资，在一直提高最低工资的基础上，就业市场还比较保持比较火热，这个来讲的话，对他其实还是比较加分的。所以说，拜登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需要克服的或者一个点就是大家怎么攻击他个人。啊，就是攻击他的问题这方面的东西。
他现在但是确实看起来就是感觉他身体好像确实不太行啊。
对啊，就是他有时候会放空，所以说 Trump 也一直在模仿他，就是演讲完就不知道自己在哪了，就一直在模仿他这一点。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要知道，你选一个总统，这全总统他是有一个团队的，对，就他是他的很多政策，他有最终的决策权，但是他整个的政策，他是从里面那个 policy pool 这些东西，供他的选项。他选择的选项是他的整个的团队、幕后团队和他的内阁给他提供的，所以说他可以，你最简单 ，Trump 那不 ，Biden 他至少有清醒的时候，他可以在他清醒的时候去做出选择，但是那确实也是，他作为总统的话，你应该24小时随时待命，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目前来讲的看着也不好说，所以说这是一个取舍，反正。创目就这样说的，他的支持他和反对他能分化的太严重太明显了，有的人就看一看创目就不选，你说什么都不信，说什么只要是创目就不会投，就会投，你投谁也不会投创目。但是拜登的话就比较理性的选民的话，他们可能会质疑，可能会至少有存疑，拜登他再干4年还能不能干下来，就是说他这个脑筋呀、还能不能能够足够的支撑他。干下4年，这个我觉得两方拜登要做的就是在下面的竞选活动当中，尽量的让大家知道展示他的活力，展示他头脑很清晰，口齿很清晰，觉得到美国人他身体还不错，应该干下来没有问题，然后再强调他有很好的团队啊，在这个4年整个政绩，就是理性的分析他4年的政绩其实并不差。对，然后 Trump 可能就是至少就攻击拜登这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说他可能又会进行减税，但是也没什么可减的，因为拜登至少他现在的税率就是 Trump 当年用的税率，他并没有把税给加上去，所以就跟 Trump 家的来说的话，他这个其他的政策，他也我目前来讲的话，我也没有看到没有听到 Trump 他提出一个新的关于经济方面的。法他的一个政见，比如说他之前就提过了，他第一次选之前就说他要减税 tax cut， 他要减2%，他要减很多税，但现在他并没有提出一些更新的一些对经济方面的一些政见，至少我还没有看到就让耳目一新的这么一个这些政见，他并没有提出来，他可能想的更多的还是美国国家安全呀，包括移民政策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类似外交政策啊什么东西的，但是经济方面他。Trump 今年没有提很多的实质的东西出来，他更多还是靠他个人魅力吧，那些东西还是他现在还是在他同温层里面活动的比较多，对，没有拉到更多的。
你有看过一种说法吗？就是他们就是觉得，就是 most capable people to do president in America， 两个人都已经超过75。就是为什么没有年轻的，稍微年轻一点的？
有，就是他的，你想民主党把这个，因为他拜登是现任总统嘛，一般按传统来讲的话，就没有什么，没有人目前没有人愿意去挑战吧。可能党内民主党那大佬们觉得拜登 OK 可以弄得了，或者说他至少拜登说服了党内的。大佬们，或者说党内的说服党内觉得就支持他。川普来讲的话，共和党就情形就还挺复杂，他们也有党内初选，比如说之前有个印度小哥，印度裔的小哥，还有一个 Haley， 这个但都退选了，因为包括还有佛州那个州长也是参之前也有参选，但一比自己看的可以看得到，自己和川普之间的支持率相差太远。就是不差几倍的支持率啊，基本上党内初选就共其实不可能赢到了 Trump 在党内初选，所以自己都自动都退选了。那 Trump 在共和党内支持率确实非常的高，对，共和党人还是非常喜欢 Trump 的，尽管他这3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动静，但是支持率还是非常好，这人气很高，魅力还就为什么他是一个魅力型的一个领导者，就是至少。在他的支持者眼中，看 Trump 是那种就是脑残粉，基本上用这种话就这不其实不管 Trump 什么政策，只要是 Trump 我就支持，脑残粉，不喜欢他就脑残黑，你只要是 Trump 我就不支持， 就是他优势在这点，也他的劣势也是在这儿。拜登他需要做的就是让人可以比较理智的去分析他的政策，因为他不是一个魅力型的领导人，川普从那个拜登从来也不是，他不跟川普一样，他不是一个魅力型的领导人。那这没有人因为啊特别很喜欢拜登这个人啊，当时可能更多的2020年更多的就是因为讨厌川普，所以投拜登。对，那时候对，所以川普就像我刚才说，他今年所做的事情就是，其实他可以尽量的去弱化一些他的那个很锐利的很鲜明的个人风格，
但他让
讨厌他的人少一点。
他会丧失他目前的那些吗？
我觉得不会啊，他支持的基本都是脑残粉，支持创本的基本，你想他三年不发声，一出来还有那么多人支持他，但是说明基本他啥也不做，他什么都不用做，他支持他的人都会支持他，所以他完全不用担心他的基本盘，我觉得。你这最简单例子就是三年不说话，突然出来还是那么狂热。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讨厌他的人少一点，尽量减少像2020年那么什么样的情形，就是因为讨厌 Trump 所以投给 Biden， 而不是因为喜欢 Biden 投给 Biden。你要减少这部分的人，就是减少讨厌他的人，就是宁愿不投票也不要投给 Biden。这是我觉得 Trump 应该，他如果把这点做好了，他就能当选。拜登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人家理性分析，哎，他这个政策他政绩确实还不错，同时要攻击 Trump， 就说这个人又回来了，他跟以前一点没变，还是那样，你还是要讨厌他，你要讨厌他，他一上来你就完蛋了，你这所以这些拜登的阵营他要做的这个还就是攻击 Trump， 让人争取去更多的去讨厌 Trump， Trump 就是让人少讨厌他， Trump 不用顾及自己的基本盘，而拜登要顾及自己的基本盘。因为你兰州来讲的话，其实尤其是摇摆州的话，需要拜登要赢的话，一定要赢下摇摆州，这还是很关键的。我觉得我感觉拜登的基本盘目前来讲没有川普大，所以说他对摇摆州来讲的话，他要赢的话，摇摆州对他来讲很关键。那赢摇摆州很关键的，他要赢的话，就是让人知道他的政绩不错，还有就是。第二点就是让人就是还是要掀起一种厌恶 Trump 的这么一个风潮吧，但也不容易。所以 Trump 之间现在你会发现他也没有之前那么样的就是棱角那么分明，那么说出一种非常激进或者说非常右翼的那种极端的言语，在他现在说的也少了。没有像以前那样说出那么让人骇人听闻或者让人大跌眼镜的话，在他嘴里说的现在也在变少，因为我感觉他也是在注意这一点，就是少让人抓把柄，你少让人说，比如说不尊重女性，好，然后说他现在 racist， 就他就少说这种话，就会或者那种让人可以有曲解他意思的那种话，就是尽量减少别人对他的厌恶感，这样的话他的我感觉就是。拜登他赢的概率可能会就加了很多，但是像目前来讲的话，两人还是在我觉得是可以一拼的状态的，还是鹿死谁手，我觉得还是不太好说，可能目前来讲还有八个月，还有大半年的时间，看着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还都可以去观察。我觉得
OK 行，那你觉得那个就是他们两个上台的话，对于目前的国际形势，像巴以战争那样，还有俄乌战争这些，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吗？还是说其实关系可能不大？
国际形势的话，我觉得拜登他的走传统的团结盟友路线，他一直都团结盟友路线，反俄，团结盟友。然后他如果他继续连任的话，我觉得目前还是会延续。那么一个政策吧，不会有大的调整，基本上还是联合整个的欧洲联合北约去抵制俄罗斯，整个去消耗俄罗斯吧。但是你要是他你跟说他会去出兵跟他打，我觉得不是很会，基本上他不会让北约直接出兵跟俄罗斯，那样很危险，那就是核大战了，这些也很危险。他也多次的强调美国不会直接下场跟俄罗斯打仗，不想要第三次世界大战。 啊，这是 Trump 来讲的话，他更喜欢的是跟就是单打独斗，或者说他更喜欢的是用一种非常规的非传统的方式去进行外交政策，比如说他喜欢跟其他国家领导人有私人就是有个人的一些交往，比如说他那跟他见过经纪人，然后他一直说普的夸普京，虽然好像没怎么见过普京，但是他一直想去尝试跟普京去单聊，他想用他的方式是我们俩单，他跟那咱俩单聊，就我不拉的打群架，就一对一这么聊，而且其实有一种说法是，其实普京还是挺想让川普当选的，这样他跟聊了之后，你其实有可能美国对俄罗斯方面的压力会减小一些。因为普京他很清楚，这样的压力的话，西方对俄罗斯压力太大，他就得不好过。那当然西方可能就是美国为就是美国为首的，所以说我感觉站在普京立场的话，他倒希望能换个川普上来，因为拜登怎么做已经这个几年已经这么看得清楚了，他被压得很难受，川普上来没准两人聊一聊，可能还会就是谈一个 deal 出来嘛，比如说哦，乌克兰从现在开始就不打了，你就把东部地区这么划分下来就可以了，你就不打了，然后你就撤军，那川普给他什么东西，比如说你不会再去进俄罗斯给欧洲的天然气出口啊，或者说其他的，把它又可以回应到 SWIFT 的这个支付系统里面，就是大家都可以谈，就跟创们打交道可能就像跟生意人一样去谈一些 deal， 就我你让一点我让一些，然后大家怎么也可以签个把那个这合同都可以签上了，但是跟 Biden 他的传统路线来讲的话，就是拉帮结派，拉着盟友一起来，这样不好谈，就不是很容易谈，所以说我就站在普京角度来讲的话，他还可能会更希望 Trump 上来，然后大家可以聊一聊。那 Trump 来讲的话，他可能对他的传统盟友来讲并不是特别受欢迎，因为他比较什么说他比较斤斤计较吧，就在钱的方面，他一直觉得美国在吃亏，就弄那么多军费啊，包括援乌，你看美国国会一直批特别法案，援乌的好多很多钱呀、啊，什么武器装备，包括整个共和党都对这个援乌这个这件事情，现在越来越多产生不同的声音，就觉得一个可以了，我觉得不应该再这样无止境的去这么做，这没有必要。那Trump上来如果能把这个事儿谈一下，那就一劳永逸，或者说就把这个及时止损。但是对欧洲来讲的话，可能就觉得哎呀，又川普又来以后，又会一个很难缠的一个谈判对手吧。我觉得对他盟友来讲的话，觉得和川普是一个难缠的谈判对手，因为你就算他第一个任期，你看到他跟所有的国家，包括以前的传统盟友，都是以谈判的这个角度去重新的去 review 之前的一些签的一些条约呀、啊、一些事情，所以说大家都觉得他来以后有可能又要重新的弄一遍，然后可能自己的利益还会，这个怎么说，就是可能美国的让利不会像拜登那时候那么明显那么多，因为Trump可能是就比较会更精明更算计一些，但但对中国来讲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差别，因为对美国国内中美战略竞争，中国是第一对手的这么一个认识已经深入骨髓了，谁上来都不会有改变。你就看国会这个，基本上只要一牵扯到跟中国有关的这个法案，反华的法案，那都是绝对是很高效快速通过。这个东西也就比较难办。那作为中国呢，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很跟我谁上来。也对我们中国来讲也都差不太多，没有特别大的差别，我觉得还是，但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觉得中美关系反正就像很多国内的大 V 啊，还有一些评论员、啊、他们之前有说过，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也不会非常差，你要能落到打仗那个地步那也不会，但你要想再回到之前那个蜜月期啊，那你好我好闷声发大财那么一个地步也难，也是基本上非常就很困难了，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谁上来也基本上就是这样。现在只不过就是避免意外吧，在中美关系里面就不要有那种意外事情发生，因为你要好也好不了了，好不到哪去。你就是避免不要再有螺旋式下滑那种突然一下就变得很差，这种东西避免，嗯，觉得就足够了。
OK， 嗯，行，那个非常感谢 Logan 今天和大家过来聊一聊他的对当前一些相关一些时事的看法。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啊，谢谢。
好，谢谢大家。
嗯。